到了中古时期，语音发生变化。据说魏晋时代才有了去声，于是平上去路，四声就奇变。关于声调的研究也重视起来了。近代陆基文物有所谓既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也说，欲使宫宇相变，低昂互接，若前有佛声，则后须切响，都是探讨声调在诗文中的妙用。有关声韵的著作也相继问世，沈约就有四声谱，周庸也有四声切韵，这时四律要素在韵律之外又加上了声律。如果在诗句中讲究四声，会失之科学，不便操作，于是便把四声二元化，只讲平仄，上去录三声合成仄声，平仄对举就能收到佛声切响的效果，从而加强诗歌的音乐性。中古时期词汇的构成也有所发展，单音词减少而双音词增加，这不仅便于音乐音阶的调控，而且便于句式整齐和修辞的对仗，于是对我修辞也成了诗律的一个重要因素。押韵、奇言、平仄、对我这些诗律要素引进了诗歌创作中，便出现了一种新体诗，文学史上称为咏鸣题，就是六朝齐永明年间的一个出现了一种新诗体。在这种新诗体的基础上不断调节，到了初唐便形成规范化的律体诗，就是律诗，也称近体诗。可见语言的发展使诗律走上顶峰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到了晋古宋元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语音发生较大的变化，出现了陆派三声的现象，即陆声字分别派入平上去三声，在中古语音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近体律诗受到冲击，诗律又发生了变化。诗韵由原先的诗韵，也就是平水韵，演变成为词韵，就中原韵韵，接着又演变成曲韵，就十三者，就凭着声律也随着放宽，诗律由巅峰上下行，越来越松散，只有科举考试还严格遵循中古时期构建起来的律诗体制，但是这也无法阻挡晋古诗律松弛化的趋势。现代的语言变化更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的白话新诗，更是把原有的一切诗律要素全都抛开了，连押韵也取消了，当然也有把押韵给捡回来的，但已非原来的旧韵了。不过随着新诗标点的引进，外国诗向外国诗学来的分行，这分行也成了一个诗律要素。语言的波动变化就是这样深刻的 影响着视力的整个演化过程。下面跟讲观念是怎么影响视力的演化。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化。先秦两汉文化人大都以经学观念来自私，有所谓私教，他所关注的是私的伦理教化作用，也就重内容不重形式。到了魏晋时期，经学观念才向杂文学观念转化。当时称文学的文章，他当时称文学为文章，像曹丕点论论文说了，盖文章经过之大业，不朽之盛世，这可以说是文学观念更新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诗歌的创作也逐渐由言志转向言情，并且重视诗的审美情趣，审美角度也有内容偏向形式，所以对诗律的建构开始注重起来。首先是注意句式的统一，一首诗每句字数固定了，通常是四言或者五言，以五言为主，追求整齐美，押韵也规律化了，或者是句句韵，或者格句韵，格句韵就押韵押这个偶句，追求一种韵律美。平仄错落有致，抑扬顿挫，追求声律美。修辞讲究对偶或者排比，追求对称美。就形式上的这种种审美追求，无疑促进了诗律的发展。从永明新体诗的开创，到初唐律诗的形成，正是这种追求的结果。然而，物极必反，一种形式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也就可能使人有美中不足之感，再美的诗品吃多了也会产生腻味的感觉，不免要改变一下口味。杜甫是唐代创作律诗的高手，这一诗题在他手里大放异彩，但是他也晚腻了，所以又创作出所谓五体，所谓变律，所谓熬体，或者改变律诗声律，或者引进散文句式，如他那首《白帝城最高楼》，首联是这样的：“城间静坐惊佩愁，独立飘渺自飞楼。凭这既不相见也不相对。”下句就像散文中的句一个句子，他不是不懂格律诗，而是有意求变。律诗是从古体走来，有时就要回到古体诗，因为格律过细、过严、过密，常常会使得诗律变得纤细，不如古体浑厚。所以有的加入了古诗的要素，所以使之巧中带拙，显得有力，也显得有味儿。有的律诗加古意，有的以古为律，是律诗的变体，如李白的夜泊牛渚怀古，孟浩然的晚泊浔阳望庐山，虽是武律，就通体不对，一股一力，浑厚有味儿。所以清代吴桥《围炉诗话》说：“ 武器严丝皆不离古丝气脉，来不衰落，而五言尤甚也。我们考察各种尸体的演进过程，会发现每一种尸体在民间出生时总是显得执着，到了文人手里又往往使之由俗变雅，由宽变严，以至于被律死，于是新的尸体又取而代之。这都反映出雅俗之间审美情趣对于尸体演化过程当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下面接着讲第二部分，尸律的要素与构建。不同的尸体有不同的格律要素，也有不同的建构方式。从《诗经》《楚辞》《乐府》《五言诗》《新体诗》到《近体诗》，尸律不断变化。宋朝言语沧浪诗话说，风雅颂既往，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严沧浪手勾勒了演变轨迹，虽不无疏漏，却大体符合实际。诗体到了唐代，如果词曲之类别体不算，就诗而言，可谓众体皆比。唐代诗体名目繁多，又而言之，有古体，有今体，有奇言，有杂言，有散体，有律体。在众多体式之中，最严格、最完美、最和谐、最美丽的，应属律诗。律诗是构筑在中古时期语言文字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诗体，披胎于魏晋，演化于齐梁，成熟于隋唐，经历了漫长由量变到质变的律化过程。《新唐书·宋之问传》说，魏建安后即江左，势力屡变，至沈月余信以音韵相管复，逐对精媚，即咨问沈宣奇，又加米粒，回记生病，约句总篇，如锦绣成文，学者中之，号为沈颂。这里叙述了近体诗的律化过程，并认为定型于沈颂。过去一般都接受了这种看法，其实最后定体并非出于个别诗人，而是成于一代的诗人群体。然而却可以这样说，五言律诗的成熟以四节为标志，七言律诗的成熟以沈颂为标志。由于律诗是四律要素之集大成者，所以这里我们准备突出介绍律诗的各律。律体的成型大体有四定，也就是定字、定韵、定对、定声。定字是由杂言趋其言， 这《诗经》《离骚》这《汉乐府》，严格的说来都属于杂言体。汉末魏晋以后渐趋向其言，后五言和七言，就一直以中篇，定韵是由转韵趋向连韵，上古诗文大体上都押韵，或句句韵或各句韵，有句中韵也有句尾韵，或混韵或连韵，那没有一定之规。到了魏晋六朝渐渐趋向于格句句尾连韵，一篇一韵到底，定对呢由散行趋向于骈俪，汉字单体单音不仅便于其言，而且便于连韵，便于对我，所以自先秦以来行文作诗都有我句。六朝加上僧侣的排比，于是出现骈诗俪流的韵文体，称之为骈文和诗流文，其影响所及便是诗中对我的争斗。定声乃是由声气趋于声调，诗字音声节奏，汉魏古诗重在声气，文情语义一气流转，自成节奏，即中文诗篇之所谓倾注流通口吻条例，都暗合于心而非出于心意驾。自齐亮以后，他开始有意的以声调为诗，将魏晋以来的对于声韵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诗作当中，讲究四声，诡计八变，进而将四声八变化为平仄二元，介入了双音节的韵部之中，使之流转对应，从而构成了抑扬顿挫的声律。律体四定，也就是四大要素的建构定型，其中平仄声律是律体的支柱，也是律体最后定型的关键。